弟兄姐妹晚安。
诗篇五十一篇
是在诗篇里面所谓的七个忏悔诗中的一篇，也是这七个忏悔诗里面最有名的一篇。基督徒对这个诗篇其实非常的熟悉，熟悉的程度可能可以跟诗篇二十三篇比美，只不过因为这篇诗篇比较长，所以我们大概不能像诗篇二十三篇这样子的背诵。可是这个诗篇里面许多的内容被引用，不论是在诗歌里面，或者是在我们个人的祷告里面。第七节讲到比雪更白，我们的教会圣诗有一首诗歌，就是歌名就是比雪更白。第十节讲到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也是许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会引用的这句话。第十一节，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十六到十七节，刚才陈牧师在祷告中已经祷告了，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诗篇的确非常的特别，它特别的地方首先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标题，在圣经小字这里说五十一篇有一个标题，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于灵长。这个标题里面很清楚的看，让我们看到这个诗的背景。这个诗的背景是大卫跟八十八同房之后，做了许许多多继续他的许许多多的行动，包括当八十八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之后，大卫为了遮掩这件事情做了许许多多的行动，后来没有一样事情成功，他只好设计把八十八的先生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害死了，然后他娶了八十八之后生了孩子，先知拿单来见他。先知拿单对大卫讲的话先是以一个比喻来暴露出大卫这个罪行，然后在所有先知拿单对大卫的话里面，其中只有一句是带着一点点安慰的味道，那句话是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但是其他许许其他所有的内容都是审判的话语，都是刑罚的话语，包括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大卫做了这件流人血的事情，所以刀剑祸患必定不离开大卫的家室，也提到大卫自己的一些妻妾要被另外的一个人来强暴，也提到他跟八十八所生的这个孩子必须死掉。在听到拿单这些话之后，大卫写了这个诗篇，他不但写了这条诗篇，他把它交给灵长。这个灵长就是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所谓的 music director， 就是他们所谓负责音乐的负责人。凡是诗歌交给灵长的，就是要在某一些公众的场合，在一些犹太人在他们的一些节气的场合里面拿出来唱的诗歌。也就是说，诗篇五十一篇不只是大卫个人一个隐私性的忏悔，也是大卫将自己心中的挣扎、醉酒跟忏悔要坦诚在众人面前。这诗篇好像给人家一种感觉，好像大卫在绝望之中，好像大卫在绝望之中苦苦的哀求神能够再给他恩典，甚至于大卫无法压抑心中的难过、心中的羞惭，必须公然的认罪，好像他才能够得到一点点的舒畅，所以他写下这篇诗之后交给灵长。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一个人在神的手里要被破碎到这个地步呢？单独私自的认罪不够吗？何必受这样子的难堪呢？写下这篇诗篇背景清楚的交代下来， 过了三千年之后，我们这些人读的时候还发现还必须的再一次的重新看这个人生命中那极大的污点。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对这个人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就曾经来问过我，他在听到的时候，英文的牧师也讲到曾经讲到的时候提到大卫的这一段历史，其中这位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神为了要继续的恩待大卫，他必须将大卫的罪毫无遮掩的暴露出来。这位英文牧师用的句子英文大概是把大卫的罪 bring into light， 带到一个赤裸敞开的一个情况之中， bring into the openness， 带到一个让人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之下。这个年轻人就问我，他问我，他说为什么神为什么这样子跟属于他的人这样子过意不去呢？这个年轻人似乎一方面替大卫表示同情，其实一方面他是要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罪过除了来到神面前祷告承认之外，难道也要这样子公诸于世吗？换句话讲，对于大卫在这件事情上的遭遇，这位年轻人似乎心里面觉得是一个同情，心里面大概也认为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神的面前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光景也凄惨到这个地步，好像被神弃绝在一个地方苦苦的哀求，好像神必须让一个人难堪的到一个地步神才可能来回应他。我回答这位年轻人，我请他把大卫这一段犯罪的历史仔细的看一看，把这一段整件事情仔细的看一看。大卫跟拔示巴这整个事情，整个事情的过程，如果我们去看那段圣经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二章，我们必须承认整个过程其实早已经在众人面前显明出来了，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说大卫他整个这个过程早在多人面前是一个明显的事情了。他与拔示巴的淫乱，淫乱的事情本身就是牵涉到两个人，换句话讲这已经不是大卫私自的事情，不在话下。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你会发现每一步每一步这件事情的发展，大卫这个人的人格，他的生活是越来越多的暴露在人的面前。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讲到大卫无意之间看到一个美丽的妇人在洗澡，他差人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他差的一个人去打听他的一个亲信，他的一个王宫里面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去打听，是不是这个人直接去打听我们不晓得。如果我们对于王宫里面的事情大概明白，大概在大卫身边的人不见得直接会去，大概是把这个命令继续的差下去。被差去的人知道是在为犹大人的君王问另外一个美丽的妇人是谁，去打听的时候被问到的人也知道有人在打听这个妇人。后来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到王宫，成功的引诱了这个妇女，他差人去把这个妇人接回来。拔示巴怀孕之后打发人去告诉大卫，拔示巴打发的人大概不会是王宫里面的人，或许是他的亲戚，或许是他的邻居，或者是一个拔示巴信得过的人。等到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决定差人到他的元帅约雅那里去把乌利亚叫回来，把这个妇人的先生叫回来，为的是他希望能够设计让这个人的先生让拔示巴的先生能够跟拔示巴同房，那么拔示巴怀孕的这件事情就可以遮掩过去。大卫差人到元帅约雅那里去要找一个 没有名的人。然后乌利亚叫回来之后，偏偏这个人死脑筋，他说我的主人在前线打仗，我不能够回家享这个乐。所以圣经上让我们看到有人告诉大卫，乌利亚没有回家。换句话讲，大卫不但把乌利亚叫回来，他也请人盯着这个人，看这个人有没有回家。这件事情不成之后，大卫写信给约雅，叫乌利亚把这个信带去，设计在战场上害死这个人。约雅等到乌利亚真的死了之后，差使者回报大卫，告诉大卫任务完成。在大卫忙着遮掩自己的罪过的时候，反而是越来越多的知道这件事情。我问那个年轻人，我请他读这些经节，我说你认为大卫与八十八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吗？这位年轻人也很聪明，他说哦，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对的，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人很清楚的知道怎么回事。被差去打听八十八的人，我猜他大概晓得为什么犹大的君王要问这个妇人。被八十八差来报怀孕信息的人，一定知道为什么这个妇人的受孕要跑去王宫里面告诉犹大人的君王。可能有些人在某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一些被派着去盯着乌利亚的人，或许大卫会说，这些人就像恐怖分子一样，乌利亚是一个赫人，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晓得大卫用什么样的借口叫人盯着这个人。大卫的元帅约雅呢，一个在他军队里面一个无名的人，被君王叫回去，然后隔了不久之后，君王写一封信说，请你确认 make sure this guy die。 约雅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算当时不知道，等到大卫娶了八十八之后，这一切事情大家都明白了。神并没有把大卫的丑闻硬是公布在众人的面前，大卫自己的行动，他这整个过程已经不是一个隐私的事情了，反而是清楚的在多人的面前。虽然不像我们现在二十世纪有电视这个媒体，就像几年以前美国的总统必须被强迫在几十个麦克风面前站着要表白他自己的行为，在大卫那个时候没有到这个光景，然而仍然是众目睽睽之下，他所做的事情，他所整个的布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是一些他以为他信得过的人，是一些他以为可以帮助他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可怜的地方，这就是大卫可悲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世人共同可怜可悲的地方。在这一些他以为可以信得过的人，其实没有一个是他可以真正相信的，因为在这整件事情的发展中，没有一个人对大卫说正直的话，没有一个人对大卫问一个正直的问题，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说，王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借着一个问题让大卫有一个三思的机会，借着这个问题或许他可以回转。没有一个人说，王啊，此事不大妥当吧，王啊，为什么差我们去把一个妇人接到你的宫里来呢？王啊，此事不大妥当吧。没有一个对他说正直的话，没有一个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提出问题。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的亲信，他的周围的仆人不敢问也不敢说，谁能够对王讲这样的话呢？但是他的元帅约雅呢，他的元帅接到一个命令，把一个无名的人送回去，过不久之后又接到一封亲笔的信，说把这个人设计害了。这个元帅没有问，也没有说王啊，这样做不妥当吧。这是一个大卫全军的元帅，这不只是一个将军而已。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非常的清楚记载，大卫立他做整个犹太人军队的元帅。如果我们再去追溯约雅跟大卫的关系的话，你会发现从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讲到约雅跟大卫一起出来打天下，一起出来征战的时候的那个过程，到了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跟大卫有相当基础的友谊，所以他有一个胆量跟大卫说献祭，献一个祭让大卫能够重新的去见自己的儿子亚撒龙。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当亚撒龙背叛最后终于死掉之后，大卫为自己的儿子哭泣，这一个元帅走到大卫那里去说，你是爱恨你的人却恨爱你的人，你继续的为你这个背叛你的儿子哭泣，你让我们整个军队的军心都已经松散了。这不是一个不敢讲话的人，这是一个有军权的人。当然他接到这些命令的时候，他没有说任何规劝的话，他没有提出任何的问题。一方面可以说这些亲信这些将领不敢对大卫说规劝的话，但是同样的我们必须说，这些看起来帮助他的人其实是已经撇弃了大卫这个君王。在他们跟大卫合作进行这整个布局中，他们已经对大卫的人格下了一个最后的判断，他们已经很清楚的判断说这一位君王不是一个能够听劝的人，这一个君王不是一个会改变的人。就算我们说这些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私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跟利益，他们不敢在适当的时间说正直的话，因为他们对这个君王的人格已经下了一个清楚的判断，最后的判断，这不是一个听得了劝的人。换句话讲，这些看起来在他周围帮助他他可以信任的人，其实已经是撇弃他的了，一直到先知拿单的出现。所以在大卫这整个过程中，一直到拿单出现，我们才发现耶和华才是真正没有撇弃大卫的，耶和华才是那位真正以信实对待大卫的。所有世界上人类其他的关系，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人际关系里面找到这样子的信实，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绝不停止的一个寻求。耶和华差先知拿单对大卫说话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我在这里也稍微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连这个先知拿单他说话也有按照人情讲话的时候，所以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在他心里面受非常大的感动的时候，他说我要为耶和华建殿。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记载拿单说这是一件好事，讲完之后圣经上告诉我们，晚上的时候耶和华对拿单说，你去告诉大卫我不许他为我建殿。换句话讲，连先知都有因为人情而说话的时候，然而当神的话临到这个先知的时候，这位先知必须传递这些严厉审判的话语，他将大卫的罪暴露出来，也将这个刑罚清清楚楚地向他宣告。 然而这一切的事情在我们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追讨大卫的罪，这件事情却不是因为神对大卫过意不去，相反的，这是大卫的恩典，这是大卫领受恩典的记号，因为他是一个神没有撇弃的人。他周围的亲信，他的将领，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每一个人都已经对他的人格产生了一个最后的判断。然而神造天地的主宰却不撇弃他。换句话讲，诗篇五十一篇不是一个在绝望中的人的哀嚎，乃是一个很清楚的知道没有被神撇弃的人他所发出来的心声。诗篇五十一篇有几个地方非常的特别，谈到大卫忏悔的动机，谈到他对于神本性的认识，谈到他对于自己将来生命的展望，三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忏悔的动机在51篇第三节到第五节写得非常清楚，你跟其他大卫所写的忏悔诗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非常清楚不一样的地方。举个例来讲，诗篇第六篇也是大卫写的忏悔诗，第一节大卫就这样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很显然在诗篇第六篇，他对于神的愤怒似乎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他向神求说，请你不要在愤怒中责备我。但是他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哀求？因为诗篇第六篇第八节到第十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第十节，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因为大卫在第六篇促使他向神呼求的是因为有仇敌在他的身边。诗篇三十八篇另外一篇大卫所写的忏悔诗，同样让我们看到他忏悔的动机。三十八篇第一节跟第六篇的第一节完全一样的话语，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十一节十二节，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继续读十六节到二十节，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你如果去看诗篇143篇，同样的事情，这几个忏悔诗里面都有一个同样的特色，是因为大卫看到他外在的因素，环境的不顺利，仇敌的压迫，促使他引发他向神提出一个呼求，向神提出一个忏悔。我一定在我的里面一定有过犯，所以我才会遇到这么多不顺利的事情。可是诗篇五十一篇却不是这个样子，诗篇五十一篇让他向神提出一个忏悔的动机，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五十一篇跟其他大卫的忏悔诗一个非常清楚不一样的地方，是大卫的呼求是因为对自己罪恶的生命一个清楚的看见，一个诚实的评估。大卫在这里对罪的认识，对于罪的问题的体验，是在旧约里面几乎是很少看到这么清楚的表达。最接近在基督耶稣出现之后， 教会所领受的对于罪的问题的体验。大卫在这里用几句话是最接近新约时代神的恩典借着基督耶稣启示之后让人看见罪的问题。大卫对于罪恶的深刻，看见罪恶对于自己生命的本质产生的一个全面的彻底的侵蚀，所以他才用第五节这样子的话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的罪。在这里他绝对不是在诉说好像说这件事情是我母亲我生在这个家的问题，他乃是对于罪恶的问题跟他自己这个人实存生命的本质有一个深刻的不可分割的一个可怕的关系，他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表达。罪恶已经彻底的腐蚀了人生命的本质。保罗在罗马书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清楚的一句话，在新约时代这样子一个清楚的启示，在大卫的这样子的一句话里面已经隐藏出来。同样的，对于罪恶这个问题，大卫非常清楚的看到，这绝对不是神的责任，所以他在这里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已经不再问一般人会问的问题，大卫已经不再问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在来得及的时候来警告我呢？为什么在我这些亲朋好友当中，为什么这么迟了，你的话才临到你的先知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么晚才临到我的身上呢？他不再问了。他说，神啊，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一方面能够把人罪恶的问题深刻的跟我们生命似乎已经产生一个不可分割彻底的一个侵蚀，保罗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而保罗又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当人发现自己生命里面有罪恶的实质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跟神问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受罪恶这样子的煎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在诗篇51篇让我们看到大卫忏悔的动机。同样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对于神的本性的认识。我刚才读诗篇第六篇第一节的时候，在那里我读到大卫说，神啊，请你不要在烈怒中责备我。然后在51篇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样子的一个祈求，这样子的一个呼求，是在什么背景之下？是在神借着先知已经对他宣告一个绝不回转的审判跟刑罚之后所说出来的话。意思也就是说，大卫在这里面他对于神的信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但是对于神的信实的认识是衬托在神对他刑罚审判的宣告这个背景之上。也就是说，大卫对于神的慈爱跟怜悯的认识是跟他已经领受的审判有不可分的关系。神是可靠的，所以神必审判。同样的，神是可靠的，所以他必怜悯。这两样事情是不可能分开的。大卫他经历了这个审判的宣告的一个认知之后，他才对于神的慈爱跟怜悯产生了一个不动摇的把握。其实在摩西所述说的话语里面，我们已经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这里。在出埃及记34章，摩西曾经这样子来称颂耶和华过：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很奇怪的是，摩西结束的句子是什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在摩西那样子的一个称颂当中，你就发现其实对于神慈爱怜悯的认识是必须跟他的公义跟他的审判有不可分的关系。没有人能够明白神是完全可靠的慈爱，完全可靠的怜悯，如果他不明白神是完全可靠的一位审判者。神是可靠的，他是不动摇的，所以他必审判必刑罚。神是可靠的，他是不动摇的，所以他必以慈爱连续对他所造所爱的人。这个对神的认知是在这里面第二个特点，而从这个认知当中产生，在大卫的心里面产生一个盼望，产生一个确据。从第六节一直到十二节，整个诗篇里面中间最主要的主体，大卫所说出来的话语是一个确据的表达。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我们读到很多字有求这个字，譬如说第七节，求你用牛七角洁净我，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第十二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因为我们中文圣经必须这样子翻译。然而在大卫原来他写的这个诗篇里面，从第六节到十二节这里面，他用的这个语气，这个语气是一个叫所谓的命令式。也就是说，大卫用一个用这样子的语句来表达他对于神必定会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宣告，一个命令式的语句用来做一个确定的宣告。换句话讲，大卫并不是说主啊求你来洁净我，他并不是说我来求求看说不定神会做这样的事情，他是做一个清楚的宣告。他说洁净我我就干净，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是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雀跃，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些是完全是一个确据的表达，不是一个不晓得得不得得着的一个哀求。这些是在大卫体会到神是一个不撇弃他的神，他从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呼求，所发出来的一个宣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对于自己前面的展望全然是一个正面盼望的态度。十三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一个生命中有这样污点的人，凭什么说这样的话？一个在生命中做出这样事的人，凭什么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好多年以前，我还在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费城上班，每天开车到 Princeton， 坐上公司的这个 van pool， 那个 van 里面有大概七八个人就是参加这个 van pool 的。在那个 van pool 坐了不久之后，我就对那些同事就都蛮熟悉的了。其中后来就发现有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那个 van 上读中文圣经的时候，他有一天问我，他说你在读什么？我说我在读圣经。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他说啊，我也是。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话。他是一个将近60岁的人，在那个公司已经二三十年了。 我们那个车上还有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在那个公司待了二三十年的人。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天早上我们在 van 铺里面，在开往费城的路上，这一位叫 Jim 的这个基督徒，他坐在前面，他在读一个他们教会的一些所谓的这个 devotional 的刊物，大概是那个宗派印的一个刊物。看了之后，他说 Wow, this is so good, 他说这个真好。他就转过来，他就说 Henry, why don't you read this? 我就要从他手上要接过来这本书。那个犹太人就说话了， What are you reading? 你在读什么？这个经就是说，我们在读大卫的诗篇51篇。然后这个犹太人就讲话了，大卫，他说他是一个叛徒，一个流氓，然后他就用许多的脏话不停地骂这个人，骂大卫。那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因为Jim转过来要把那书递给我，我正要接，然后这个犹太人，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哎呀，我说怎么这个样子呢？今天如果有一个美国人跑来跟我说他喜欢读孔夫子的东西，虽然我晓得孔夫子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我总会觉得很光荣啊。而这一个犹太人看到两个非犹太人在读他的先祖血说的诗篇，他却发出用非常脏的话来讲。而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我跟Jim两个人愣在那里无法回应。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他说这是一个，我不要讲那些脏话。大卫却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这是他对于他将来人生的展望。跟刚才其他几个忏悔诗，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过的第六篇、38篇、130几篇，你去读那里，当大卫向神呼求之后，向神忏悔之后，他的结束都是说仇敌要羞愧，仇敌要惊慌，仇敌要退后，神要剪除仇敌，神要灭绝他的敌人，大卫的敌人。而在这个诗篇里面，一个一生中有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污点的人，他却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神没有撇弃的人，这是一个神没有撇弃的人。所有他的朋友，所有他的亲信，都在他需要听正直话语的时候撇弃的这个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在亿万人中没有被撇弃的人。在旧约的历史里面，能够领受到先知话语的人是少有的人。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先知的话语多半都是对君王、对祭司讲的，多半都是在宫廷里面，多半都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里面说出来的话语。先知拿单出现的时候，或许对大卫来讲太迟了，然而他毕竟领受了神借着先知所对他说的话，也借着神对他所说的话，他才发现他是一个虽然世人他周围的人都撇弃的人，然而神没有撇弃他。我们如今领受了神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希伯来书说，在古时候，神既然借着先知多次的晓谕我们的先祖，却在这末后的日子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我们这些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在亿万人当中没有被神撇弃的人。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罪性，我们或许在人生中没有 跌到像大卫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没有这么大的污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而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在许许多多在我们当中的人都在曾经认为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宗教的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居然能够回应，我们能够承认自己是无法自救的罪人，我们也能够在这福音里面看到神的信实。我一方面看到人在罪恶当中受煎熬被刑罚，然而我们很清楚的说，神的审判显为公义，当他责备世人的时候显为清正。我们很清楚的能够看到，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世人有许许多多不幸的事情，有很多凄惨的事情，我们却仍然能够很清楚的晓得神的慈爱跟怜悯，因为我们跟大卫一样是神不撇弃的人。也因为如此，我们可以领受神借着他所说的道，我们可以领受神借着他所指教有过犯的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坐在一个 van pool 上，听到一个犹太人责备他们的先祖，那曾经是犹太人君王的，他所说的话都是对的，甚至这个 Bobak 他显然是一个读过旧约历史的人。然而我们甘愿从这一个有污点的人的手底下所写出来的诗篇给我们的指教，因为他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于主。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明白这样的恩典，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展望也应该有同样的盼望。我们这些人也是可以让神来使用，把他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基督徒凭什么传福音？基督徒凭什么明明晓得自己生命的缺失，或许没有到大卫这样的程度，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生命的缺失，我们却能够传这真理，因为我们是神没有撇弃的人。最后我要提醒各位已经属主的人，神对大卫的拣选在很早就已经显明了。神拣选这个年轻人的时候，用他的灵来膏他。神拣选这年轻人之后，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看到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可是在他地上的年岁里，他仍然犯下了这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在他的生命的周围，在他有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劝他。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围如果有劝告的话语，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神永不撇弃我们，神的拣选是绝不后悔的。也因为如此，我们的过犯他必管教。或许世人有一些侥幸的心，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不可以有这样的心，不可能有这样的心。对神的慈爱，对神的连续的认知，是因为我们晓得他是一个可靠的神。同样的缘故，他是一个会刑罚管教的。先知拿单是一个独特的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对大卫说话，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弟兄姐妹夫妻之间如果有正直的话语，求神给我们一个能够承接这些话语的心，因为神 并不撇弃我们，所以他到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再一次的向你仰望，恳求那信实的父借着你的出现，借着你的传讲，借着你为世人的定死而在第三天复活，那信实的父就借着你荣耀的彰显在我们的心中，也恳求我们的父，因为我们信靠基督耶稣的原因，所以那住在我们心灵生命中的圣灵能够常常的对我们说话，保守我们。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能够珍惜这在你地上的肢体，让弟兄姐妹之间的劝诫，或许我们在团契之中，或许我们在某一些场合里，有人试着用正直的话劝导我们，求主赐给我们警醒的心，能够明白。也恳求主在我们里面继续的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在今世祝福多人的管道，能够借着我们将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主啊，我们恳求您让我们能够明白那历世历代属你的人在他们生命中，在他们生命的经历中，经过你的管教之后变得更为成熟，变得更为 能够更明白公义、圣洁以及你的慈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